我昨天读完的箴言三章三节，他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许多人渴望从神和人那里得到恩惠，然而他们却没有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你必须领受神的话语，你得把它藏在心里，你必须接受它，你必须热爱它，你必须把它刻在你的心里，通过说出来。人们想要这样的结果，他们想要恩宠，但他们不按照神的方式去做，因此他们很沮丧。我有个好朋友，神问了他和所罗门同样的问题，问他你想要什么，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位女士为此祈祷了大约一个星期，最后她说我要恩宠，于是她在神和人面前都蒙了恩宠。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喜爱他的心就是蒙恩，希腊语是 charis， 就是恩宠。神和人对他的恩宠都一起增长，连耶稣的恩宠也增长。总之，神赐予了这个女人超自然的恩宠，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我们这里有个说法，嘿，没人能对伊丽莎白说不。这个女人，我不知道。老实说，对此没有合理的解释，只是神在眷顾她，在她的生命中，神恩宠她。我们想要恩宠，但你接受神的话语了吗？你做了上面说的那些事吗？我告诉你，这会让你得到神和人的恩宠。箴言三章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你知道，整本箴言书都在探索聪明、智慧和知识，但这里说的是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必须有两种类型的聪明，一种是你自己的聪明，或者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称之为这个世界的智慧，但还有一种是来自神的聪明或智慧。所以我们应该遵从神的智慧。我们怎么得到它呢？通过他的话语，我前面已经讲过一些，智慧从神的口中发出。神通过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他的智慧，他的知识。我们不应该依靠自己的聪明，要按照神的方式行。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来找我诉说他们的问题，而基本上所有这些问题的原因，都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坦率地说，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在依靠自己的聪明。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这是行不通的。对于现在正在看视频的很多人，我说这话是出于爱。我不是想批评任何人，但我想说，你生活中的一切，你的婚姻失败，你的财务失败，你的健康失败，你对未来充满恐惧而不是盼望，你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美好的东西，你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在依靠自己的聪明，走自己的路。你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也许你是个好人，你也祈求神的祝福，但是你自己做和神让你做是有区别的。神让你做的事，他注定会祝福，但是你去做与神想让你做的相反的事，你就不得不祈求和恳求神的祝福。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那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不应该只做星期天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每天只拿出15分钟、20分钟、30分钟给神，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你知道有那么多人，圣经说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这句话的适用范围远远不至于婚姻，但当然也包括婚姻。他说你不应该和不信主的人结婚，你不应该仅仅因为某些共同的兴趣，仅仅因为那个人漂亮就和他结婚。你知道美貌是暂时的吗？一切都会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婚姻破裂的原因，因为它是基于物质属性的，它基于你们相同的嗜好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开始的。 但是正确的步骤应该是，首先是你对神的爱和委身，而如果那个人没有这一点，那对你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你永远都不应该和一个与你对神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不同的人结婚。然而，人们只是或许在某些事情上选择认定神，但当涉及到婚姻时，你就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肯定行不通。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的离婚率几乎和世俗世界一样高，因为人们不遵循神的法则。我们应该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他就必指引我们的路。我在跟我妻子结婚时就是这样做的。我意识到婚姻将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如果我娶错了人，可能会导致离婚，可能会导致奸淫，可能会带来各种痛苦。这真的会破坏神对我生命的计划。所以面对婚姻，我战战兢兢。我说，神，我需要你的启示。然后神超自然地把我和杰米放到一起，在我们牵手之前，我们就订婚了。我们有身体上的吸引，但那不是主要的。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东西。神超自然地把我们放在一起，正因为如此，神指引着我们的路。我们现在已经，这是我们结婚的第44个年头，我们的婚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因为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然而，在看这个节目的一些人，你在那个领域没有认定神，你觉得那是你的事，你只是挑选你自己喜欢的人，你挑选你自己的职业，你挑选你要去的地方，你没有在一切的事上寻求神。这真是从神而来的强大真理。第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些不听从神教训的人，他们拥抱邪恶，他们做违背神旨意的事。人们信口开河，自己觉得自己比神更聪明。有人认为，嘿，我不在乎神把我创造成什么样，我不在乎我天生的下水管是什么样，我今天觉得自己像个女人。所以你自以为有智慧，依靠自己的聪明，那必导致灭亡。这是错误的。Amen。第八节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知道，在第二节，他说，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所以这里又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知道有多少疾病可以归结为某种血液病？那是你的骨髓，你的血液产生的地方。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自以为聪明，如果你谨守神的诫命，如果你追随神，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我相信它能医治某些癌症，它可以治疗白血病。它会治疗所有这些来自血液的疾病，这些产生在你骨髓中的疾病。嘿，这真的太强大了，这个好神奇。第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个跟上面是有联系的，这可以联系到上面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然后第九节是一个仰赖耶和华的例子，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换句话说，你看，有些人并没有在一切的路上认定神，他们可能会承认神，得到救赎，他们甚至会为婚姻祈祷，找到神为他安排的伴侣。但是说到财务，圣经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圣经说，你应该做十一奉献。圣经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等等。我可以一直列举下去。然而有很多基督徒只是说，我不在乎圣经怎么说。他可能不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但说白了就是，我不在乎圣经怎么说，我需要这笔钱，我做不到。所以你没有专心仰赖主，你在依靠自己的聪明，你没有在一切的路上认定他，因此他没有指引你的路，因为你没有接受他的指引。第九节所讲的内容其实是第五节、第六节内容的一个延续。你需要用你的财物来尊荣神。你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奉献， 如果你没有在财务上仰赖神，你就没有尊荣神。有些正在看的人，你会说，哦，不，我确实尊荣神。你奉献了什么？是持续的、长期的奉献，还只是偶尔的在方便的时候奉献？好吧，我没有长期坚持奉献，我没有奉献十分之一，但我尊荣神。但这里说，你用你的财物尊荣耶和华。如果你没有用你的财物来尊荣神，你就没有尊荣神。尊荣这个词讲的是尊重、信赖、珍视。你没有珍视他的话，你没有看重他的应许。不管你怎么认为，但神的话就是这么说的。注意，他说，你要以初熟的土产，不是吃剩下的土产。你不能只是先缴自己的账单，做完你想做的事，如果你还有剩余的，你才奉献给神。那不是用初熟的土产来尊荣神，那不是尊荣神。我说这些不是要定你罪，我说这些是为了启发你。不是经常有人这么对你说话。今天世界的体系，他们认为人们做十一奉献之类的事情太疯狂了。你需要用钱留着吧，照顾好自己吧，你自己是第一位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智慧运作的方式，但那不是神的智慧。下一节接着说，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是前一节经文的延续。当你用你的财务尊荣主，把初熟的土产给他，神是你的第一位。马太福音6:33，你先求神的国。当你行了这些事，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里讲的是富足，物质上的富足。看，这个世界的智慧说，好吧，我想给，但我没有。如果我给，我的情况会更糟，我就更没钱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智慧看待他的方式。但是神说，不，当你把他放在第一位，把你所获得的一部分给出去，你会得到更多。而对于自然的头脑，对于肉体的思维方式，对于依靠自己的聪明的人来说，这根本说不通。如果你有100美元，如果你捐出10美元，你只剩90美元，你得到的比你拥有的少。如果你不把神考虑在内，这当然是真的。但因为你有一位神，他说，当你做到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然后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你给予就有给你的，路加福音6:38，神赐种给撒种的，哥林多后书9:10等等。你有所有这些应许，因为有一位神给了这些应许。然后当你有100美元，当你给出去10元后，你会得到200美元。这就是圣经说的，你今生会得到百倍的回报。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还有谁不会把100美元捐出10美元，然后得到200美元呢？谁不会这么做呢？但凡相信的都会这么做。如果你没有做，如果你没有给予，你可以找理由。你可以说，我有，我会给，但我没有。你可以找任何借口。但你没有尊荣神，你不是真的尊荣他，你不是真的仰赖他，你没有给他初熟的土产，你只是把吃剩下的给他。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粮仓没有装满，你的酒榨没有新酒满意的原因。我知道你们有人会说，嘿，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不了解我的处境。然而神的话语是没有例外的。有人说，我才不信你。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你不相信。如果你相信他，他就会起作用。这对任何人都适用，这对任何人都适用，但你必须相信。第11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希伯来书第12章引用了这些经文，说我们都受了主的管教。现在有一种宗教教义认为，神管教我们的方式是用贫穷、疾病、离婚、悲剧、死亡等等。这是错误的。我没时间讲这个，但我得说这是错的。神会管教我们。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会管教他们，但管教有相应的方式。神给你的后臀部加了肉垫子，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个是主要目的。 如果你用正确的方式打孩子的屁股，他们是不会受伤的。圣经说，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有一种敬虔的管教方法，但你知道吗？你不能拿根铁管子打他们的头，你不会把他们的眼睛打出来，你不会让他们得癌症，你不会砍掉一只胳膊，然后说我在管教他们，那是虐待儿童。同样，神也会管教我们，但他不会用疾病、贫穷、死亡或车祸来击打我们。这不是神管教我们的方式。提摩太后书3:16-17说，上面说你从小就知道圣经能给你智慧，经上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意味着你不需要车祸和死亡以及所有这些事情来教训你。神用他的话来使我们归正，使我们完全。是的，神会管教我们，但是宗教教导说神会用这些负面的东西来管教我们，这是不正确的。第十三节他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嘿，这太深刻了。你若有神的智慧，与他的话一致，智慧从他的口中发出。我们已经讲过这节了，如果你有神的智慧，你就会幸福。如果你不幸福，你就没有神的智慧。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人，也许你不开心，你很沮丧，你在想，好吧，这是我的荷尔蒙，我生理化学的失衡。不，如果你寻求神的话语，如果你开始按照神的话语生活，如果你拥抱神的话语，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刻在心里，你就会幸福快乐。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奸淫、撒谎、偷窃、谋杀、同性恋等等等等。我不恨那些人，我爱那些人，我爱这些人，所以我告诉他们真理，告诉他们你这样子生活并不幸福。同性恋者的自杀率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群体的三倍，这是有原因的。他们会在那里说，那是因为人们拒绝我，因为我不被接纳，因为你知道原因是你没有接受神的话语，你没有神的智慧。只有当你接受真理，真理才会使你得自由。我之所以告诉你同性恋偷窃、谋杀、奸淫、淫乱，所有这些都是错的，是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幸福，但你在拥抱魔鬼，你无法幸福。约翰福音10:10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如果你信奉魔鬼和他所宣扬的价值观，即任何与神的话语相违背的东西，他就会对你偷窃、杀害、毁坏，你会很悲惨。你可以试着辩解，你可以试着开脱，说这是你去吸毒的原因，这是你喝酒的原因，这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但你并不能心安理得，因为你自己的良心会指责你，你是错的。但如果你拥抱了主，如果你寻求主，你就会幸福。嘿，幸福的秘诀是爱神并遵从他的法则。这是说明书，圣经是神给人的说明书。神是创造你的，他能告诉你什么能让你幸福，和异性生活在一起，和对方结婚，持守一段忠诚的关系，这才会让你幸福。别去随便同居，别搞同性恋，别做变性人，那不会让你幸福的，他会毁了你，他会夺走你的喜乐和平安。 Amen。 有些人会批评我说这些话，但我说这些是因为我爱你，我想让你知道真理。如果你找到智慧，你会幸福，这是来自神的话。第十四节，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如果人们相信智慧、真理、神的价值，比红宝石、金、银，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都更有价值。 如果人们相信这一点，把神的话语、神的智慧放在首位，我向你保证，他们会幸福，他们会喜乐，我们会看到自杀率大幅下降，我们会看到所有这些事情的犯罪率大幅下降，强奸、抢劫等等。但人没有看到神的事情的价值，一点都不奇怪，我们的社会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拒绝了所有这些东西。我只分享到箴言书的第三章，共有31章，我已经反驳了很多现代社会的智慧。我告诉你，如果你们有心能听，就应当听。第16节，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这是本章第三次把你的健康和长寿与接受神的话语和神的智慧联系起来。我告诉你，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语，你就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不仅是性传播疾病，还有各种各样的疾病。